听得见的是声，听不见的是音。宇宙没有秘密，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一起来 Clubhouse 哈，那非常感谢。那今天讲的主题呢是乐器之王的怒吼力量哈，结构与天性哈。那乐器之王就是钢琴了哈。那今天会用一个不同的角度跟大家聊聊我对钢琴的理解哈，所以大家要见谅。如果我知道在台下很多很有气质，很有这个怎么讲？就是很有文青味的男生女生也好，你们都会弹钢琴哈。我这辈子很想学钢琴，但是不会弹哈，就是真的不会弹呀。所以一个不会弹钢琴的人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钢琴怒吼的力量哈，那也请大家多包容哈，那去体会一下另外一种角度跟观察啊，到我对钢琴的声音的想法是什么哈，那也可以给大家做点参考哈。那大家好，我是杰克，让我们一起打开一个更深层的耳朵，一起提升听的能力。声音可以疗愈身心，声音可以让五个感官重新连接启动，声音也可以启发我们潜藏的灵感，声音可以帮助我们跨越高层的维度。我每次越讲这些东西过程里面，我真的有被我自己带上去了。让我们一起探索声音的力量。大家平安啊，台湾平安，全球平安啊。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哈，在这个全球各个地方可以透过 Clubhouse 我们还可以在这线上分享。那欢迎第一次新来 Clubhouse 的朋友非常谢谢你哈。那我们在这个现在200多个人在这里哈，一开始大部分都是这个人数哈。那非常谢谢大家，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认识我了哈，所以我简单讲讲就自我介绍。我叫杰克哈，中文名叫陈宏远哈。那从来就没有想要出名，也从来没有想要分享声音哈。那研究声音30多年哈，那坦白讲是真的是很认真的哈。那很认真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问哈，我也是讲不出来哈，就是你为什么对声音这么有兴趣哈。就有时候想一想还真的跟可能我只能找到的答案就是可能跟我前世相关嘛哈。那因为我自己也会做小提琴跟中国古琴，那像我做小提琴的老师他就只会做小提琴哈，他对其他乐器不熟哈。我做古琴的老师呢，他基本上也只会做中国古琴哈，他其他的乐器也不太熟啊。可是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两个乐器，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想研究啊。而且你知道从一个系统跳到另外一个系统，那工具啊、模具啊、这个方法啊、系统啊、材料啊、涂层啊、结构啊，完全不一样哈。那你要花非常多的金钱跟时间哈。我讲小提琴里面更复杂，就是里面还分中提琴、大提琴哈，所以其实是非常花钱的，非常花时间的哈。那你要能够把一个乐器搞懂，就已经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哈。我讲不是讲不容易哦。我讲说不可能的事情啊，何况你要跨另外一个乐器啊，去了解另外一个文化上的事情啊，就是从东方的乐器跳到西方，或者西方的乐器跳到东方，那个制作的逻辑后面的哲学啊，今天会谈到一些啊。所以我对钢琴的体验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谈这件事情。文化不是在讲这个历史哈，文化是从音色音质的角度来谈一谈东西文化的差异哈。所以这是我在研究乐器制作的时候呢，我有很深的体会。所以我在研究乐器制作的时候对声音的理解哈，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有 touch 到文化这个层次，就是东西方对于声音的理解哈，天差地别哈，也形塑了这几千年来从声音的角度里面去形塑了这个民族或这个文化里面哈，它对于这个宇宙的看法啊，对于人文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哈。这个当然也待会讲一下，说现在东西方为什么是西方主导的为主哈，也是跟西方的逻辑有关哈。好，那这个钢琴的曲子呢，就是现代乐器的这个乐器之王的力量呢，结构与天性呢，从这个曲子里面，我一开场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钢琴有多厉害。我们从这个贝多芬的月光的奏鸣曲哈，那这个第三乐章哈，你们去听一看这个动态。我以前常常用这个乐章来测验这个音响的动态哈，那你们听听看这钢琴的怒吼的力量有多强哈。 好，这个曲子呢是贝多芬的这个钢琴奏鸣曲哈，月光哈，第三乐章哈。那这个曲子对古典音乐熟的人是非常熟了哈。那各位，你有没有发觉很奇妙一件事情？我唱在 Clubhouse 里面，我几乎很少介绍古典曲子哈。不是古典曲子不好哈，不是这个意思啊。古典曲子非常好哈，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讲，古典乐曲的曲子啊，一般人来讲要稍微静下心来听的不多。所以我希望说，我能够跟更多的人沟通，所以我尽量用一些比大家比较听的比较舒服的曲子，我觉得选的比较，因为要流行乐里面要选出能够有疗愈的曲子，事实上是不多的哈。那所以我选出来曲子事实上弥足珍贵哈，真的是弥足珍贵哈。我去年在线下我选了将近三十几首曲子啊，就是身体的进化、情绪转化、意识的重启哈。我选的这些曲子都非常非常好听哈，这些好听就是好听的意思，不是说光好听，它真的有很深的疗愈功能哈。那我听得出来，那别人不见得听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听出来的时候选出这些曲子，也希望带给大家对于声音上面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各位，我在 Facebook 里面所选的曲子都是我精心挑出来的哈，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重复不断的听哈，跟你一般听流行曲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希望大家从这个我选的曲子里面慢慢去知道我在讲声音共振对身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回到钢琴啊。钢琴基本上来讲呢，这个是其实钢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哈。那我们现在你看到钢琴不是它是19世纪初，在大概差不多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概是距离现在200年前嘛，那时候才开始现在这钢琴。待会我会放一个叫做古钢琴嘛，就是上一代的钢琴是什么声音哈，那个声音也是非常好听哈。但是现在这个钢琴为什么所有的音乐系的学生哈，他的主修几乎都会选钢琴，或者说你现在开始要你的小孩开始要学音乐的时候呢，除了像吉他啦、乌克丽丽啦，或者吹吹笛子啊、敲敲小鼓啊哈，如果你要正统的乐器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钢琴为最主要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学习的门槛哈。为什么是这样哈？其实钢琴有几个很好的好处哈，其实你如果你慢慢理解的时候，说为什么说音乐系人，包括现在的周杰伦啊、林俊杰啊，他们创作过程里面大部分还是用钢琴作为他们作曲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哈、入手，因为钢琴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乐器哈。为什么叫乐器之王？一点都不夸张哈。用吉他可不可以？可以啊，我是用其他乐器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是要在这个世界要作曲的话，基本上不管你是做的交响曲或流行曲，钢琴都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我们先不讲说这个电子钢琴跟一般的这个古典钢琴的差别，就是实体钢琴跟电子钢琴，我们今天先不谈，我大概有机会再谈一下哈，就是说电子琴跟，就像以前我在讲电子小提琴跟那个原木小提琴的差别，我之前有讲过这个课程哈，当时讲这个电子小提琴跟原木小提琴，我怎么解释，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哈，就是木头跟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卡蹦啊，卡蹦叫什么？卡蹦 fiber 就是那个碳纤维啊，你知道吧？碳纤维是现在乐器领域上很常用的一个东西，碳纤维又轻了，又不会变形，对不对？那所有乐器都改成碳纤维好了，因为电子小提琴大部分都是碳纤维哈，那甚至连碳纤维的弓啊都有哈。那如果碳纤维这么好用，而且又不会变形，然后又携带方面又轻，对不对？那干脆所有乐器都改成碳纤维就好了，对不对？甚至可以插个电，那是不是都解决了哈？那为什么现在你看到交响乐团全部都在拉那个木头做的小提琴，对不对？还是木头做的弓，然后那些木头小提琴、木头做的弓还会常常变形，还要维修，还麻烦，你知道是吧？又贵，然后呢，人工又处理又麻烦，对，为什么要这样？那为什么不用电子小提琴，我只用这个碳纤维小提琴就好？那一样啊，那乐器你刚才为什么要弹那个真的实体那么占空间的乐器哈？第一个还要找调音师，第二个那么又占空间，第二个又重，对不对？又不能带来带去，对不对？电子钢琴很方便啊，就是一带就带走，对不对哈？一样的、啊、那个 Roland 那个牌子，对，很多都很方便，很小啊，你到处都可以弹啊，戴个耳机就可以弹啊，对不对？那到底这个现代钢琴跟那个电子小提琴差别，我上次在讲那个这个电子小提琴跟那个木小提琴的关系，我已经有点跟大家解释过了哈。简单带过一句话，就是说，原木的东西啊，自然的东西是现在的这个碳纤维是无法取代的啊。声音的部分它一样都可以拉这个音， 咪这个音，哆来咪发嗦他都可以啦。可是那是在一般你听到声音的部分，声音的丰富度，现在你们来上我课都知道了。另外另外那个4%是你听得到的，另外96%你听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听到的部分，以为说，哎呀，这 carbon fiber 的这个碳纤维的小提琴很好听啊，很像小提琴啊，对不对？你只有听到那4%，另外那96%通通不在那个声音里面。和木小提琴里面有什么？里面有涵盖那96%更多的东西在里面，你不知道。哦，为什么？因为它的木自然材质的共振的东西，它有一种 vibration 的 quality， 这种 quality 是那种 quality 共振人比较能够接受。那我后来用什么例子跟大家举呢？就是你庙里面的神像，你知道是吧？大陆内地啊，可能不太懂哈、哦，内地不太懂，因为内地对这个灵界上的事情，因为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嘛哈、哦，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东西只要长得像就可以了哈、哦，所以什么材质都可以。可你在台湾哦，你也看到你神像没有人在用卡泵的，没有人用那个塑胶 ABS 去做一个土地公啊，去做一个那个观世音菩萨、啊，或做个耶稣基督啊，没有人在干这种事的，你知道是吧？没有人干的啊，耶稣基督不会了，他们不拜偶像，我是说一般那个。宫庙啊，或者是佛像图啊，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铜啊，金属，他连铸铁都不会用哦，他还是用铜铸的哈、啊，要么就是用干嘛，就是原木雕刻，啊，为什么是这样？哦、啊，上次有讲过嘛，是我问别人的哈、啊，我问那些有一点通灵的人，就是你 ABS 跟那个什么卡泵的那种神像，那个神明不会上去啊，听到你就觉得昏倒，你知道什么？对啊，你他原木的他才会上去啊。那我问说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啊，事实上就这样啊，对不对？你那拜那个神明啊，对不对？你不是原始材料，你不是那个类似像真正的金属或者真正的木头，那个神明不会上去啊，你知道吗？你拜 ABS 跟卡泵，那个感应不到神明啊。那你问我为什么这样，我不是神明啊，所以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声音里面我听得出来啊，就是你是卡泵的小提琴的声音跟那个木小提琴的声音，它里面有一种那个自然温润材质里面所共振出来的东西是卡泵里面没有，它卡泵可以 simulation， 它可以用电子去计算出来很接近那个声音的部分，可是有一些很你声音听不到的部分，或是你耳朵听得到，你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像我听得到，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在转线，我各位不知道现在的电子转换技术有这么厉害，尤其是它转工的时候，就是它工在转换的时候，其实那个插弦的声音哦，事实上在电子小提琴是根本就没有力量的，可是在那个原木小提琴也是感受得出来的，钢琴也是，你知道是吧？钢琴那个触键感是那个电子的模拟跟真正你弹实体钢琴那是完全天差地别的声音哈、哦。那可是你可以用电子的方式去复制了哈、哦。那回过头来，钢琴是一个复杂结构，它最全面性，它体积也最大的运用，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它的音域也宽广啊。照理讲，标准来讲是黑键36个，白键52个，哈，共88个哈。啊，各位，我也不再跟你讨论说几个八度啊，到底什么音到什么音啊，那你们自己去查就好。我也不会弹钢琴哈。那我是跟各位讲说，它钢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第一个，它音律很准确啊，就是你知道吧？我在做小提琴的时候，为什么小提琴这么难学？你知道吧？就是很多人来讲，第一个光调音啊，就要那个小孩子的命啊。你知道吧？因为他没有把位啊，吉他还有把位，吉他就是说你是什么音，他的把位在哪里，你知道按哪里。那个小提琴你按哪里，那个乌木枕上面，所以很多小孩子在学小提琴都要贴贴纸，有没有？告诉你拉在哪里，哆来咪发嗦拉西，因为他指位他看不到，他只能用自己去抓哦，那就很难学啊。钢琴不会啊，钢琴这个键按下去，如除非是调音师调坏了，就是这个音啊。哦，所以它就音律就很准确，而且它转调很方便、哦、而且很灵敏很自如，表现力超级无敌丰富的、哦、那最大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家大小、哦、会用立式钢琴还是用 三角平台钢琴。当然、啊、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差别，立式钢琴当然就已经够了、哦、对应在表现上来讲，可是三角平台钢琴那根本就另外一回事、哦、那个设计上来讲还是不一样。那以声音来讲、哦、从音锤开始，因为我自己以前每年都去上海乐器展，上海乐器展里面，各位你要知道上海乐器展是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展，我以前每一年都去，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我跟音乐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每一年我自己买一张机票然后跑到上海去，然后自己住在酒店里面，然后在那边大概是4天还是5天我忘记了，我说从第一个馆第二馆第二馆，那我一个人在那里逛，你知道逛得好开心，你知道所有的乐器我都不会弹也不会拉，但我在研究每个乐器之间的事情。然后他第一个馆就是钢琴馆， 你知道吧？在上海那个我忘了，就是浦东嘛，浦东了哈，就是那个他每一年都在那里展了哈，非常大的那个展厅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待久了，你有去看内地那些展览的规格哈，天哪，你会觉得真的是惊到哈，会吓到那个展的地方几乎可以让一个飞机降落了，你知道是吧？就是你知道有这么大哦。他现在因为展厅有盖更多，你可能看不到那空地啊。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天哪，这个地方可以让一个飞机降落，你知道那个展有多大吗？就是空地哦，我不是讲展览的地方，光空地都可以让飞机降落了，你知道吗？哦，我真的是有够大的哦。那在那个地方展，他从这个第一个展厅开始啊，那第一个厅都非常非常大，那可能有十几个厅，你知道吧？哇，我他妈走到桥都快断掉哦。啊，前面第一个跟第二个最大的厅就是钢琴啊，因为钢琴最占空间哈。那一进去第一个门口看到的是什么啊？就代表这钢琴界的旗舰，其中的旗舰的一个品牌，各位都知道了哈。大部分都是斯坦威啊，斯坦威都是最贵的，尤其啊，这过去这十年，斯坦威全世界最夯的市场就是中国大陆啊，斯坦威在中国大陆真的卖翻了，你知道吧？再贵的钢琴都有人买啊！我亲自在北京的斯坦威中心跟上海的斯坦威中心，我都有参观过哈。那真的是，大陆人有钱的时候哈，他如果小孩子要学钢琴，只要家里摆得下，我家里有钱，斯坦威就是钢琴之王啊！就是好像你买包包啊，你就要买什么牌子一样，一看就知道，不管这钢琴好不好，我看那个牌子就是屌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所以我家小孩学钢琴，对不对哈？那我们家就算是这个不会弹，你知道吗？摆个样子哈，也是蛮有气质的。而且斯坦威这几年他这个自动钢琴也做得非常好哈，我有听过他们自动钢琴的声音也超厉害的，就是他模拟人触键哈，去他先找一个钢琴家，然后把它弹完之后，它所有的触键的力量哈，然后再用电子模拟成一套这个 APP 哈，然后再放在他们钢琴里面。所以你在家里买那个斯坦威的自动钢琴哈，那你只要去 iPad 里面去按一按哈，好像那个钢琴家就在你家弹给你听哈，大概有80%以上就是很接近那个，因为他是原来那个钢琴家他在触键的时候，他们用电子把它记录起来嘛哈，然后再做哇，那也是听起来也是蛮厉害的哈。那我每年都去哈，那我在钢琴里面也待很久，你看我不会弹钢琴哦，我会去看，因为他们要卖钢琴嘛，所以像珠江钢琴厂啊，或者其他那个大陆的工厂都会拆开来跟你告诉你说那钢琴结构是什么，他们到底有怎么做，跟这个斯坦威啊，跟贝森豆腐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我从细节结构里面，我观察了很久啊，就是我自己的技术怎么样让钢琴可以优化啊？所以我有10种优化钢琴的方法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的琴弦跟琴弦的那个这个琴码跟那个后面的响板的部分啊，所以它是用音锤哈打到琴弦之后呢啊，破过它的琴桥，钢琴也有琴桥哈，然后震动到它的响板之后，响板大家都看不到哈，然后再借用反射板把声音扩散出来。那直立式钢琴跟三角钢琴有什么差别？三角钢琴有个反射板啊，这个反射板也非常重要哈，这个反射板把它架起来，那整个声音就会透过那个反射板弹出去，会扬声出去哈。那钢琴有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配小的乐器，它不会喧宾夺主。比如说它配小提琴，对不对啊？那小提琴声音比较小，哎，它也可以很自然的可以音量可以放低，可以配合你这个乐器哈，不会喧宾夺主。但是呢，你在大交响乐团的时候呢，哎，它也可以，知道吗？不会被交响团压制到哈。这为什么？因为它有那个大的那个音板哈，所以它细微的声音有被放大啊。所以说，它可以一个人弹，也可以四手联弹，就两个人一起弹啊。所以它有这种和声的手段哈。我觉得是钢琴里面所有学音乐的人，尤其是西方音乐的人哈，这钢琴是绝对是必备的哈。不管你是要作曲啊、演奏啊，或是你自己的一种记录啊，钢琴说所有的历代的音乐家们哈，就是100年前200年前，包括古钢琴的音乐家也都是一样啊。钢琴是一个非常重要，在他们作曲的领域上来讲，或是他们自己这个表演上来讲，钢琴永远是最，我个人认为是发展非常完美的一个乐器哈。那回过头来，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钢琴为什么是我的看法哈？钢琴是一个西方科学跟西方文化的一个总称哈。为什么？因为重点在音律上面。哦，各位你可能不了解说这个到底这个东西跟文化什么相关哈，其实在西方的音乐里面大部分都是从12平均律开始，那12平均律是什么我没办法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各位去自己去查一下哈，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12平均律啊。 就是他们对于音律上，比如说黑白键啊，怎么样去配这个声音的角度呢？他们是用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是绝对是一种西方对于声音的一种结构上的看法。啊，你可以说它来自于什么什么希腊文明啊，你自己去考古了啊，这个我就不今天就不特别提了哈。它那个定律的标准啊，就会决定这个文化怎么样去形成哈。十二平均律要干嘛呢？就是它把这个声音都定掉了啊，知道它怎么样去规范啊？那所以呢，它就很容易跟别人合作，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知道吗？西方就很容易会变成一个交响乐团，他可以在这个巴洛克时期，或者在跟贵族演奏的时候，他就可以有从四重奏开始，可以一个小型乐团，甚至一个大型乐团，你知道是吧？啊，甚至到交响乐团，对不对？你看那个哇，在那个莫扎特时代可以写到这个那么多的交响曲，那所谓交响曲，你光从配器序上看，哇靠，这也是妈几十个人吧，对不对？那么有时候稍微讲究一点，到马勒，哇靠，妈的好几百人呢，对不对？再加上有人在唱歌，哇，那不得了了，对不对？那这么多的声音要在统合在一个指挥下面去运作的时候，这个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有十二平均律的概念，就是说我能够大家把不同的乐器调到一个同样的类似的音高里面，在这十二平均里面，我可以一点和谐的展现出来这种声音的力量啊。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去看到我们东方不是这样的，知道吧？东方现在来讲，我们有国乐团，是吧？国乐团这件事情是，对吧？大陆叫民族乐团啊。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东西啊！对不起啊，如果你是国民乐团的话，我直接跟你讲，那是一个仿西方乐团所创造出来一种，用东方的乐器去组合成一个西方的交响乐团的一种仪式嘛，对不对？那他没有高音部，没有中音部，没有低部，那怎么办呢？他高音部就是用二胡取代，好，就是说你本来拉小提琴，完他是用二胡取代，好，那二胡有很多种胡嘛，对不起，我不是胡琴专家啊，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高频的弦乐曲，对不对？那中频的部分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乐器来代表，那最低频的部分就最伤脑筋了。如果你早期有看哈国乐团，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我们台湾的国乐团哈。国乐团，但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他国乐团没有低音部啊，那没有低音部怎么办？你就发现他右边的那些都是拿那个低音大提琴，就是西方的低音大提琴去补足，因为他的作曲家做的现代的国乐，你知道吧？现代的民族音乐就是还是照西方的平均律里面去做出这种交响乐制的曲子，他的逻辑跟想法跟这个作曲的模式全部都是西方的，你知道吧？但是他是写给东方乐器去演奏的，然后。东方乐器没有那个低音部啊，对不对？那没办法，就干嘛只要把没有那个乐器，然后只要把西方低音大提琴补上去，所以那画面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相信一百年前也没有这种编制在东方嘛，你知道吧？东方也没有，东方哪有什么国乐团了、啊，你知道吧？等于说只是用东方元曲去完成西方的一种十二平均律下面的一种模式，然后去行。那当然现在来讲啊、那因为中国输人不输阵嘛，对不对？所以说。靠，我怎么可以用低音的小提琴用这个西洋的东西，对不对？我自己去把我以前的古乐器里面有没有类似东方的可以产生低音的东西呢，那就把它放上去。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哦，感觉起来好像东方都是东方的乐器，对不对？哦，那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东方的交响乐团，好、哦、来演奏东方的曲子，其实那个根本就是四不像。对我来讲、哦、不是说它不好、哦、听起来有时候也很感人，可是它是在一个西方乐曲架构里面所架出这个十二平均律里面架构，就类似像钢琴这种架构这样，它有个后面的一个对音乐的大理解里面所架构出来一个东西，你知道吗？你如果对像我懂中国古琴嘛，我不是会弹，我是中国古琴，像古琴里面或是东方乐器里面很少就是需要有这么多人一起演奏的啊，除非那是像你要去那个什么庙会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你知道吧，评剧啊，评剧也没几个乐器嘛，对吧？就几个乐器在那边在演奏，也不会像这种有大型的十几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一百个人做乐团，没有。因为东方的乐器事实上是比较内敛的，你知道吧？他不是这样要搞的一个团队，除非说，哎，怎么讲呢？就是说，所以他对音律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他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要合奏，所以才要有音高大家能一致。可是你知道很多的东方乐器里面它不需要，它是只要相对音高就好了，就是我跟哆，我自己这把琴或是我这个乐器，我只要我的哆跟瑞跟咪之间的这个距离是对的就可以了，你知道吧？我是不是标准的拉或标准的咪这不重要，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我大概就只跟我自己一个人合而已，大概就我自己演出而已，所以我只要我的音高相对音高是对的，我绝对音高不用对，你知道吧？ 但是你要合奏就不行了，你要合奏大家一定有个绝对音高啊，对不对？绝对音高的概念是来自于西方啊，那西方这样的概念是很容易大家合奏，所以西方这种概念合奏的概念呢，它就比较没有个人，然后比较容易合作，所以它这个整个就是整个包括工业革命也是一样，就很容易把这个市场所那个标准化的结果嘛，很容易形成一种趋势、一种力量啊、一种气氛围啊，这也是西方非常厉害的地方啊。那东方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啊。那接下来呢？我简单跟大家谈一下，说西方跟东方今天不是我讲的重点，我先讲一下这个西方。西方就是我刚刚讲的十二平均律是一个最重要的源头，它从这个角度开始了以后就开始建立。所以现在你很多东方的业序哈，我记得十几年前啊，我在我老师那里做古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古琴的谱啊，天哪，竟然是用五线谱，你知道是吧？就用五线谱来谱这个流水，或是这个仙翁操。或者是那个广陵散，你知道吗？就是中国很古老的古琴曲子，你知道吧？他为了让每一个这个学乐这个音乐系的人去了解怎么去标这个谱，他们以前是有一个简字谱，就是真的是用文字啊，一个一个把每一个左手右手用一个文字啊，那个文字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仓颉这个文字，是另外造出一种文字啊，就是他那个文字你一般你不会弹古琴，你也看不懂，就是他把你左手右手到底按哪里啊，都把你标出来啊。而且它没有，它每个音没有长短，你知道吗？你知道古琴就是我们琴棋书画，就是我们中国从历代传来下来这个琴棋书画那个琴哦，它这个琴谱里面大部分都没有速度，都没有标速度，就是它没有标你这个音要弹多长。你去看五线谱，每一个音到底多长，甚至每个音到底多速度多快，甚至每个音到底音量多大。什么 F 啊 PP 啊，对不对？还在画了一个大小符号啊，甚至告诉你休止符啊，或者四分音符啊，八分音符啊，它几乎都在一个框架里面帮你框死了。你偶尔有一个表现的机会，可能在休止符方面，或是一种表现，你有一种个人表现的一种方式，对不对？或是说前面它叫 Andante， 就是说这个速度多少 Andante， 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你可以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但是还在告诉你一个范围之内，你有一个自己发挥的空间。可是东方完全不是这样，东方连这个音到底要弹多长你自己决定，这个音到底要力量多长你自己决定。所以像就是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咪瑞瑞啊，这个曲子你现在听每个人大概都是个速度，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贝多芬九号是这样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一样这个曲子在古琴可以怎么弹？它可以咪咪发发嗦。So far me， 就是你看有一个完全跟那个你所知道的这个欢乐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节奏，一种韵律，你知道吧？你搞不好听了半天你就不知道在唱什么，你知道吧？可是他让你东方可以让你，你知道吧？你可以自由发挥，所以他会东方里面会发生很多派系，同一个曲子有很多种诠释的方法。对，你可以自己造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可以走出你自己一条路，这条路不用被规范。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个音要怎么多长，这个音要多强。当然你有老师教你的过程里面，一般我们都先跟老师。可是你成为一代大师的时候，你可以决定我怎么样去诠释这个曲子。而且这个曲子可以让 你有很多种可能在里面。这个就是东西方文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我在做中国古琴的时候，连中国古琴的外形都可以有很多种可能，还有伏羲式、仲尼式、伏侠式、落霞式，什么什么馄饨式，还有啊，你看小提琴就只有那个式，你一看小提琴就这样，他连索瓦蒂、阿玛蒂、瓜纳里，对不对？就差一点点而已，差一点点，你还真的要去收藏家的时候，可能要看 label 啊，看一下那个，可能说啊，这个是什么风格的哈，也很难判定。可是，在古琴里面，根本的外形你可以。你可以自己选，你可以自己创造、哦、你可以自己创造你想要的形式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对这个发声方法有效。所以你可以知道从这里面东方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架构。所以东方比较、我们看起来我们东方比较落后、哦、其实我个人因为是个东方人嘛，其实东方如果你真的懂的话，东方的这种穿越的能力啊，就是他的那个自由度，他在你内心的自由度是在2000多年前和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那种境界了。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人很厉害啊！妈的，几千年前的人，哇，那个文化的水准跟文化的水平，跟那个对于这宇宙的理解啊，那个古琴根本就不是人类发明的，知道吧？对啊，那种声音这么是小声啊，对不对？那到底弹给谁听的？所以我认为这中国古琴是个盗器啊，根本就不是乐器，你知道吧？所以他已经跳脱了对乐器的理解，他这个声音是要来在接通天地的。 你知道吧？根本那个古琴的声音小到没有人要听啊！那现在谁弹古琴啊？现在是因为中国强了以后，他妈的为了文化复兴啊，所以大家才去学那个琴棋书画的琴啊，对不对？以前那个琴根本就少数人在少数人。以前你讲说中国古琴，人家说啊，中国古琴是什么啊？古筝哦，对不对？我不了解哦。那我各位现在我不再介绍古琴啊，我是跟各位讲说。这个文化上来讲，在西方的钢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从十二平均律开始，它开始建立出了一种文化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那个古钢琴。古钢琴啊，就跟我们人类这一般的钢琴不太一样。古钢琴就是在200多年前，先听一下古钢琴。好，听一下这一小段哈，这个是真正的古钢琴啊，这古钢琴已经超过两三百年，是当年两三百年前留下来到现在还能够弹哈，那它能够呈现出这种声音上的变化，让你听一看，那你一样这个曲子，我们听现在的钢琴哈，那你听一看那个声音的感觉是这样，这现在的钢琴。你要知道吗？我们人类对声音的记忆一般都6秒啊，6秒过后你都忘记了你刚才听过什么哈、啊。一般啦，这我的经验是这样啊。那我回过头来，我们再听古钢琴啊，你再听一次，你有没有听出来？它的共振腔比较小，所以它延伸比较少，它的反响的板子比较薄，所以呢，古钢琴呢，它的音响性，它的 dynamic 是输现代钢琴的。但是如果你好好去听。它的音乐性，它是完全不输现代钢琴的。所以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是音响性跟音乐性。音响性，他们在讲它的动态，哈，音乐性在讲它那种感，那种那更深层的感受，就很像我在讲声跟音的关系了，哈。那当然，那个音乐性这件事情就很难去形容了，哈。那这古钢琴就好像说，为什么现在古钢琴有时候会复兴？就是好像为什么有时候你会看那个扬长弦哈，或是中国古琴有时候弹，现在弦都是用钢弦、尼龙弦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去弹丝弦？因为以前是弹丝弦，对不对？啊，丝弦又很麻烦，对不对？又会受潮，然后那个弹一弹又音又不准，很快就不准了哈。那扬长弦也是一样，扬长又贵，对不对？哈，然后你拉的时候其实又很难控制，对不对？可是它的音色很不一样，因为它是一种另外一种自然材质。几百年前他们拉的是扬长弦。或是弹丝弦，现在人都是用钢弦，因为钢弦很稳定啊，对，所以大家来讲，又不容易受天气影响，又不容易走音啊，所以大家现在来讲，你几乎听的，你现在听到的都是这种现代的材质所做出来的，所以它的 dynamic 会比较大啊。但是呢，你回过头来，如果你这个音响性你有感受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有时候听听这种不同的音乐性的时候，你会感受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你机会听古钢琴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你心情更能够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它疗愈的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哦、不太这个声音不太一样。那在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哈，那最是市场力最大的钢琴不是斯坦威哈，斯坦威是最贵的钢琴，但是最也不能说最贵，也有比它贵的哈，就是说算是我们讲 branding 来讲，它是地位蛮高的哈。那他当年也是一个德国人哈，是美裔的德国人哈，到他是用德国的这种工艺精神哈，在美国制造啊斯坦威钢琴。但斯坦威最近几年也是有一些转手了哈，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也经过好多年，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这些制琴的精神哈，还是有一些维持哈。所以这几年因为大陆市场，他们也赚了很多钱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在1960年起来左右，为什么斯坦威受了很大的压力，就是一样就跟当年的瑞士机械表跟日本的精工一样，为什么日本精工可以把瑞士的机械表打得非常惨，就是日本人非常厉害，他可以用大量生产的技术啊，斯坦威可能2年才做一个钢琴，对不对？雅马哈3个月就可以做出来啊，而且斯坦威全部都手工，雅马哈可以用很快的方式可以做到一个 音色虽然可能不会输，可能输你斯坦威一些些，对不对？可是我价格便宜非常非常多，就像日本精工也不便宜，对不对？日本精工可是跟瑞士的 GDP 表来讲，可能十分之一不到的价钱，对不对？还可能还比它更准，你知道是吧？对不对？机械表有时候还常常会招晶体，对不对？哦，它可能一个月可能慢个两秒，啊，日本精工一个月搞不好另外慢个0.5秒了，对不对？哦，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大量生产的过程里面，雅马哈跟和合，尤其是雅马哈，在1960年代，这个大幅崛起哈，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来讲，比较好的二手钢琴都是雅马哈日本制的哈，比较受欢迎哈，就是日本制。为什么？雅马哈他们对于这种在亚洲来讲，他对于这个价格，尤其是你如果你在大陆，如果你要买二手钢琴的话，基本上如果你要买好的二手钢琴，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二手钢琴哈，那个音色都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因为虽然当年日本制的还是比较不一样哈，因为当时用的材料也是非常讲究的哈。那雅马哈就有雅马哈的音色哈，跟斯坦威就是完全不一样哈。你从哪里去听哈？最明显的是高频。因为高频是最容易被辨别出来，就像男高音女高音一样，你比较容易听出来，所以钢琴的高音是非常非常你容易辨识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辨别一个钢琴 的品牌上的差别，其实最容易听是听高频，哦，你看到国家音乐厅基本上哈，他们有钱嘛，基本上都是斯坦威了哈。你看到，比如说，这位是台湾的一个演奏家哈，他也是用斯坦威。你们先听看这个陈瑞香老师哈，陈瑞香老师，我觉得算是台湾也算非常厉害的钢琴老师，也是一个女的钢琴老师，50几岁了，对啊。然后你看他弹的钢琴。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对不起，名字讲错，陈玉香老师哈，玉一个美字的美，下面下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很年轻就得到这钢琴大赛，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我觉得他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哈。那这个钢琴就是斯坦威哈，那斯坦威有个特性，就是它高音的部分非常贵气哈，就是非常干净，然后呢一听就知道是一个皇宫贵族出来了哈。那雅马哈呢一出来的时候呢就不太像皇宫贵族哈，它高音的部分没有那么样的高贵哈，就是我们讲说叫做 elegant， 你知道是吧，就它就带斯坦威的高频就带一种贵气哈，它可能这个跟钢琴这个东方跟西方对声音的理解不一样，真的这个声音的理解是带着文化成分在里面的。那我不知道忘了几年，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在意大利有一个钢琴厂叫做法索里，哈，我不知道念错哈，因为我第一次去听这个钢琴的时候是在这个市里那边哈，就他们好像有个展示中心嘛，我听这个法索里这个钢琴哦，意大利的，天哪，我靠，妈的，声音真的超好听的哈，就是后来我在上海的乐器展的时候也看到这家厂意大利的，哎呀，我在2018年去参加 Cremona 参加意大利制琴比赛的时候，然后晚会的时候他们公布哈，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哈，然后公布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在那个他们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歌剧厅啊哈，歌剧厅就是这个歌剧厅嘛哈，然后他把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尤其是第一名的小提琴、跟第一名的中提琴、跟第一名的大提琴呢，好，那做现场演出哈，那我们是参赛者嘛，那我们就在那边听那些第一名被选为音色第一名的，跟那个这个不是被选为这个第一名的这个小提琴、跟中提琴、跟大提琴哈，然后在现场演出，那有个钢琴呢，就是这个 Fazoli 哈，这个牌子哈放在上面，然后因为意大利嘛哈，他们还是用意大利钢琴，然后他们就找很好的音乐家，然后演奏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第一名的所有的这个小提琴、跟中提琴、跟大提琴，然后我在前面听啊，听完以后呢，我在我自己的微信，那时候我都用微信，我在微信里面写说我对这个看法哈，我今天听了一晚上下来呢，非常感动哈，感动以后呢，我认为最好的声音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如果各位你去看我的微信公众号啊，生活美学研究室，我那个微信公众号我还留在上面，我还上写啊，我个人微信我写说。我今天听了一晚上哈，是第一名金牌跟第二，就所有都金牌，小提琴金牌、中提琴金牌是这样。我说听了一个晚上以后，我觉得最好听的是那个钢琴，我真的这样写。那钢琴的牌子叫做法索里，知道吗？ 因为钢琴真的太好听了啊，因为那些琴都是新琴的啊，那琴做得很好了，但是声音不好听啊，我自己这样认为了啊。那这个意大利这个牌子的钢琴，我觉得也非常有潜力啊，不会输斯坦威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牌叫做 Bessendorf 啊，那这几个都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如果你弹琴弹得熟的人，其实一听就知道每一个钢琴厂都有钢琴的特色。其实东方人跟西方人对于声音音色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德国人认为好听的声音，跟美国人认为好听的声音，跟日本人认为好听的声音，跟台湾人认为好听的声音，跟意大利人认为好听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很奇怪。我上次我不知道跟各位讲过哈，人类长的耳朵一模一样，你也长得一模一样，其实听觉是完全不一样啊，很难理解，对不对啊？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长的眼睛啊，西方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是不一样的啊。你以为只会看着说哦，我看得清不清楚哦，这个是 0.1 0.2 0.3 就是我的视觉的清楚度，但是我们人这个东方人跟西方的眼睛的承受光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啊、哦、你有发觉到西方人到海水浴场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戴太阳眼镜啊、哦、或是西方人到外面去的时候只要太阳一大他每个人都戴太阳眼镜，东方人没有，通常一半以上不用戴太阳眼镜、哦、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哦、虽然大家都长眼睛、哦、对不对，可是眼睛的受光能力承受能力完全不一样、哦、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嘛，你到西方，我第一次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看奇怪、哦、那房间每个房间连客厅都这么暗，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主灯啊，他没有，都是 corner light， 都是妈在脚灯啊，你知道吗？没有上面装一个灯的，除非你的家里够大有个吊灯，对不对？除此之外每个房间都是脚灯，没有一个人在房在 正上面装个灯，为什么？因为他们眼睛受不了啊，老外你在房间上面装个大灯一开，哇靠，很难过啊，他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过啊，对不对？因为他眼睛对光的承受力跟我们东方人完全不一样，东方人可以承受啊，你看到台湾去，你看每一个房间正上方面，尤其是中国人或台湾人都一样，正上方每一个房间的正上方都有个大灯，你知道吧？灯开得再亮你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吧？大家都有眼睛是不一样的。我告诉各位，我研究声音这么多年，大多耳朵，德国人耳朵、意大利人耳朵、西班牙人耳朵、日本人耳朵、中国人耳朵跟美国人耳朵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吧？为什么声音的辨别能力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哇靠，天差地别哈、哦！所以一样，你的耳朵不一样的时候，你在做这个琴的时候，你在做钢琴的时候，你做这钢琴的声音就是有美国人的声音，就是有德国钢琴的声音，就是有和合钢琴的声音，就是有雅马哈的声音。那是你这个国家的民族，他对耳朵什么叫好声音的判断，他会做出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他对声音的判别，我以前从来没发现，后来发觉这样。我从哪里发现？我从音响发现啊，音响发现，你知道吗？我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啊，我跟各位讲，音响怎么发现的？音响那时候每一个国家的电容啊，就是意大利做的电容，你用三用电表去量，他妈的一模一样，对不对？可是意大利做的电容、美国做的电容、荷兰做的电容、日本做的电容、中国大陆做的电容、台湾做的电容。一样用三用电表量规格一样、哦、你听出来声音天差地别，就是你用电表去量差不多，你知道是吧？可是你听出来声音就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以后有机会就跟大家讲，真的，你连科学，你看到那个零件都看起来都是 made in Japan, made in Holland,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Italy, 对不对？这都是电子零件啊，电子是最科学的、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哦。因为我听过，我知道，我玩过，我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东西你很难用科学去解释、哦、但是玩音响玩到最后，你大家都知道、哦、说哪地方的零件会特别好、哦、所以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在音响界也是非常奇妙。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乐器制造厂，你只要中间以下所有的品牌全部是 made in China， 全世界没有一个可以跟 China 拼的，真的，所有的乐器，从钢琴到小提琴，什么乐器都是中国大陆，对吧？可中国大陆很难形塑出一个自己在西方乐器里面去形塑出他自己对音色的理解，这跟文化有关、哦、不是中国大陆做不出好乐器，中国大陆对西方乐器的理解还没有办法像我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理解这么深，他们就是把东西模拟得很像可以发声就可以了。所以像那个内地很大的珠江钢琴厂，你看那个厂来吓死了，你知道吧？真的他妈吓死！他用这么便宜的价格，然后可以做出这样的钢琴，对不对？那个价格根本就是他的杀手级在杀手级，那个老外是想不出来，说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做这个价格，还是哎妈老中就可以，你知道是吧？他声音也不会太差，但是你说音质来讲有没有一个稳定性？没有，你知道吧？ 就是那形塑不出来，就是中国人他形塑不出来对于西方音乐的这种理解，你知道，他还在理解这个哆有没有准，咪有没有准啊，他是用什么材质，我这样凑一凑，其实你没有很细微调整，所以走到那种高阶钢琴六上来讲，那没办法，你那个制造商你做不上去，就做不上去哦，做不上去不是，但以后可能做得上去了，那现在我知道哦，所以中国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取胜啊、哦，以价格它世界无敌。哦、以 CP 值来讲它也是世界无敌、哦、就是以实用性来讲它可以符合，而且价格真的是便宜到爆，你能想象我在大陆跟那些提琴长合作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们师傅中国人怎么样聪明的组装一个小提琴，对吧？跟西方人永远想不出来可以这样做，价格可以他十分之一以下，你知道吧，做的不会输他，你知道吧，就是很厉害，光一个琴头，小提琴琴头磕，对不对？一个师傅在大陆他只会磕琴头，他其他什么都不会做，对不对？他一天就可以刻一到两个琴头，你知道在意大利或在日本或在美国，一个提琴师傅他 一年搞不好刻不到两个到三个，你知道吧？可是一个在大陆的师傅他一天就可以刻两到三个，人家一年刻不到两个，他一天，因为他只会刻琴头，对，他练的技术绝对比那意大利的师傅更厉害，你知道吧？真的非常厉害，就是 他只会刻琴头，他其他啥都不会，你知道吧？其他啊，所以他这个中国人超聪明的，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组装起来，然后用个最便宜的价格，看起来妈不得了，这个成本怎么算出来的，对不对？那我那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乐器这个钢琴也是这样的形成啊。好了，这个我讲到最后面哈、哦、啊，我讲到钢琴我很兴奋哈、哦，这个讲到最后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钢琴到底要听什么哈、哦？钢琴的结构里面，它是所有乐器里面结构里面哈，唯一你能听到。你现在你什么都没有学会啊，现在我讲的东西就非常重要。钢琴听的最重要的是听什么？就是听那个 round sound， 就是那个颗粒感。全世界所有乐器里面，几乎很少乐器可以创造一个颗粒的东西。钢琴是几乎可以讲是唯一一个，它可以让那种听的声音有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哈。你听听看，像刚才那个。有没有听啊？那高频的感觉啊，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讲大珠小珠落玉盘哈、啊，就是所以在钢琴里面，我们在听的时候，就是在听那个 round， 它够不够圆润，你知道吧？是所有乐器里面大概只有钢琴有啊，就是那个他会听到，你听小提琴也不会听到那个 round sound， 你知道是吧？你都会听到那个声音延伸出去，可是钢琴里面就很特别，它这个乐器里面会听到那个圆润跟弹跳啊，你知道是吧？就它就会 bound， 它会弹多高，它有多有弹性，它的高音会弹到多高去，然后它低音会弹得多低啊，所以它是一个测试音响一个非常好的乐器啊。但是这个现在接下来就是我全世界我第一个讲了哈。因为它这个 round sound， 这个 round sound， 它唯一的它有个颗粒感，颗粒感跟什么相呼应啊？跟星球，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圆的，五大行星都是圆的啊。我跟大家讲个小秘密啊，你知道钢琴家在弹的时候，钢琴家弹，我上次讲那个在情绪的转化，我讲过那身体内政使用手册那本书里面，我在长安无名氏不是碰到一个人吗？他可以，他是用透视了，他下载了，他可以知道说内宇宙跟整个星系之间的关系嘛，啊、哦，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人事实上是跟外在的星系有关哈、哦。那各位，如果你没听过这个课的，没关系，我就跟各位讲说，钢琴的那个弹奏者啊、哦，其实他在钢琴弹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他把他内在的太阳系啊，透过钢琴来放大，你知道吧？他内在有个太阳系，就是那个 solar system， 就是。那个太阳系就是太阳，在他身体里面有一个太阳系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镜射，你知道吧？他在弹的过程里面，刚好可以透过钢琴来放大他内在的太阳系的能量。那所有人听到的都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弹得很好听？就你的太阳系，你在听着钢琴曲的时候，会共振你内在的太阳系啊、哦。那在太阳系里面，你要什么方法来听呢？因为在太阳系里面的行星，这个我们讲这个行星啊，都是会旋转的，绕着一个轨道的转啊。我这样讲你们听听就好了哈。那有些人你们可能不见得会相信，反正我的观点就这样。你知道从左手开始哈、啊，就是钢琴的左手开始，从最左手最左边那个最低频那个手，其实那个就是跟太阳相呼应啊。然后慢慢是来水星，往中间走哈。啊水星、金星，然后地球、月球。月球为什么放进去？就是月球因为跟我们地球最相关，所以你左手的部分以地球为界哈、啊， 往下走，就是往越接近太阳。所以以左手来讲，就是太阳、水星、金星、地球、月亮啊。右手就是往高频走了啊，右手就是越来越离越以太阳系来越远离太阳的地方，就是越高频走了哈、啊。从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冥王星啊，不，冥王星不算，因为冥王星现在2006年开始，这个天文学家已经算出来它不是一个行星哈 啊。那左手太阳、水星、金星、地球、月亮，左手、右手高频的部分，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啊，那。你在弹的过程里面，这个演奏者的内在的太阳系系统透过这个演奏平台，他透过钢琴可以放大出来那个能量，太阳系的能量可以放大出来、哦、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听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太阳系嘛，对吧、啊、听的人，你听的时候呢，你的内在的太阳系系统呢也会跟着这个钢琴呢会共振、哦、那这个这时候听呢，我告诉你什么听法呢，会帮助你、哦、做一个疗愈、哦、这也是 我自己讲的、哦、反正全世界我很多都是因为我自己说的、哦、就是一种你要照着这个行星的转法去听这个音乐，尤其是钢琴啊。钢琴听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向行星的转法来转。所以是为什么我跟各位教那个在发声的时候，就是自主发声，我不教你们吗？发的时候呢，开始发声音出去的时候，开始往顺时钟旋转嘛啊，顺时钟旋转。接下来呢，我教一个月光旋转音声疗愈法哈、啊，月光旋转音声疗愈法啊，那。这个方法呢非常特别哈，那怎么做呢？我先讲，下次我再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已经12点了啊，这个我跟大家讲怎么做哈，那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音声疗愈的旋转。我们先用古钢琴来听啊，就用这个 moonlight 啊，就是用刚好就用月光啊。那怎么做呢？就是他这个曲子在听的时候啊，眼睛闭起来，然后你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曲子开始演奏，因为它是月光嘛，曲子开始演奏的时候你就听，然后呢。它高频上去的时候，你就从你的那个颅腔上面哈、啊，就感觉带上去。然后它低频出来的时候，左手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出来它就延，就随着你的身体延伸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旋转，你知道吗？它声音乐曲在走的时候，你就跟着旋转，好像那个行星的轨道在旋转一样啊，慢慢旋转。我不知道大家能跟那个上跟不上哈、啊。然后旋转的时候，这首曲子《月光旋转》这个音声疗愈曲，大概有这个月光 moonlight 大概5分22秒哈。啊，那你就听了以后就跟着它旋转啊，旋转旋转，然后这曲子一走的时候呢，它高频哦，我示范一下，这低频对不对？哦，你就让它音频从你身上里面出去啊，可是已经开始慢慢往右旋转了哈，开始顺时钟旋转，那慢慢转哦，啊，眼睛闭起来听这个声音，好了，高频开始出来准备了。好，这个高频在右手啊，右手高频出来的时候呢，是有个声音往你的百会穴往上面，这高频是往上面进行啊。啊，左手在往延伸的时候呢，在你身体外面开始在顺时钟开始转，听的声音呢就开始把那个旋转的感觉，好像有个行星在你的身体啊，比如说现在到右肩膀。出去的时候透过低频，然后高频上去的时候在你颅腔上面形成一个立体的感觉，然后你就这个音声在转的时候慢慢转哈。那你刚开始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先解释一下，你看看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因为你转得很慢哈，因为或者你转得很快哈，都没关系。你最后练到最后练什么了？它有5分22秒哈，你要练到最后是5分22秒，你只绕一圈而已。所以它会变越转越慢，就是你会听的这是最后了，你刚开始你一定没办法这样，就是5分22秒只绕一圈而已，就绕你身体一圈。那刚开始你大概可能你可能30秒绕一圈吧，或是20秒就绕一圈了，但没关系，刚开始就这样练，因为先把那个圆圈绕起来，然后你发觉这个钢琴这个 rounding 的感觉，然后配合这个月光 moonlight 这个声音的时候，它在旋转你身体的时候，天哪，你那个内在的系统会到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哈，那你们要去实验才知道了。反正我就跟你讲说，钢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结构跟天性呢，它会产生一个 round sound， 这个 round sound 的颗粒感呢， 这个事实上是跟太阳系相关，跟内在的太阳系，跟你内在的太阳系相关。然后这个旋转的看法的时候，就是会把你内在的太阳系开始做这个旋转的时候呢，会带动出一种能量的转换啊。然后加上高频的部分，是你从你太阳穴，就从那个天这个什么百会那个地方扬升上去的时候，你在转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练习，从20秒绕一圈哈、啊，你到最后5分22秒只能绕一圈啊。那慢慢的那个行，那慢慢走，慢慢走，你会知道。太阳系就在你太阳系就在你身上、哦、慢慢去体会这种感觉了。好了，我今天讲了稀里哗啦讲那么多了，这个我 都已经12点了、哦、这个先开放大家问一点问题了、哦、那可能也不能太多、哦、那这个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于声音的一些看法或想法、哦、有没有人要举手也可以来问、哦、
我想跟老师问一下刚刚那个方法，就是如果是比较低频的声音的时候是怎么转？
好，你真的要这个有兴趣这样学吗？因为这样讲我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很清楚、啊、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你看到我的身体、啊、它是这样，其实你要先回去练了，先回去练那个自己发声转、啊、因为大家都是不同时间进我的课程哈，那有些人是听到一些方法，像现在在21天启动身体自愈的所有同学呢，他们都可能一开始用那个外圆内方的方法哈，可是我建议他们，如果你在我课程里面正好，你先从很单纯的哈，就是把啊呜嗯发音发好。那个旋转呢，如果你真的要练旋转了，你就先发啊呜嗯，把旋转的概念先带好，先带稳。哦、就是你意识能够把你的啊呜的时候，在发声的过程，你比如说啊，你这个发声大概差不多只有十秒左右吧，或15秒，对不对？哈、哦，长一点的15秒，10秒左右，你能不能在10秒左内呢？你可以绕很清楚的绕你身体一圈，啊、哦，如果你这个人练很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讲说，因为你光你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在转的过程里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种意识跟声音。跟你的觉察相联合的一种练习一样，这个练习如果你练的不是太好的时候呢，我再教你刚才听那个钢琴曲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搞不清楚哈、哦。为什么？因为它有几个声音，一个是左手，一个右手。那左手的部分呢，它低频的部分呢，它每一个声音出去，像刚才哈，每一个声音出去，尤其刚开始哈，你看，它有左手、右手，对不对？他右手高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的头盖骨哈，声音往上扬，但是低频的部分它还在持续，因为它左手还在持续嘛，所以左手在外旁边绕自己身体的时候，它还在持续绕，所以他的左手低频的部分在驱动你的那个圆圈，然后高频一旦上去的时候，你的头盖骨这个地方，然后你看高频又出来，有没有高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在中轴，就是其实这个是很高阶的一种音声旋转法了哈。如果你练得好的话，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强的。那这个高频在中间，在你头盖骨的中轴拉着你，然后你不会散乱掉，然后你靠左手那个低频在旁边再开始转。啊，你看它这边都持续高频，有没有？然后你眼睛闭起来，然后你听这个声音慢慢转啊。那刚开始你没办法转这么慢，那你到最后你可以练到说，它有5分多钟嘛，5分多钟就绕一圈而已，所以非常非常慢。你可能到1分多钟才绕了1/4哦。听声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方法，可以让你整个的气脉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光听声音哈，发声是一个主动的方法，我也是非常好。但是听声音，如果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觉察力一直一直练下来，就是你一再，你看啊，你刚刚听那个声音的感觉，你有好几个东西在觉察。第一个，你觉察自己的，你看吧，它有分左手跟右手，对不对？你会发现高频的部分在哪个地方，低频的部分在什么地方呀？然后开始旋转。开始旋转，旋转是你带动的，因为我刚刚讲过，一个人有时候他可以旋转很快，有些人他可以旋转很慢，大部分人一开始都是旋转很快、哦、那你应该熟悉了你那个 pattern 之后，你就慢慢旋转，而且高频一直在你中间，你提醒你那个中轴， 然后低频在外面延伸出去，然后就一再转，一直带，好像低频是一个动力，推着那圆圈在那边绕着行，好绕行。这个可以让你练一辈子啦。你现在听我这样讲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好好练，只是说，你们大部分因为大家在 Clubhouse 萍水相逢嘛，你们听到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方法，可对你来讲，你们就觉得啊，就听一听嘛。可是有时候因为听得懂听不懂，或者说听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可能就忘记了。那也没关系，就是一个缘分。那有机会在我的课程里面，我可能会再要求更多，就像现在跟我上线上课程一样，我就会盯着他，就是他到哪里地方需要修正啊。像这个地方就是一样，就是你听声音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为什么？其实他练一个非常深的觉察能力，然后他通过这个觉察能力，就好像在打坐一样，打坐也其实也在练觉察能力，但打坐是用安静的方式，用念头，然后完了你听声音也是一种方式，靠觉察盯着声音，盯着声音然后旋转，因为你盯着声音然后旋转的时候，你身心会产生一个变化，所以为什么我最后跟你讲说，你就是太阳系。到时候你会听到你就是太阳系，就是这个行星在旋转的时候，透过这个钢琴，尤其是钢琴哦，其他乐器还不见得有这样哦，尤其是钢琴哦，钢琴你会感觉到那个 solar system 就在你的周围啊、哦，那种感觉了哈、哦。那我不是说你会看到太阳，我是说刚好是钢琴的 round 的这个 sound 的声音哈、哦，是所有乐器没有的特色，它那种 round 是跟这种圆球形的声音是跟这个所有这个宇宙最原始的这个圆球形的这个样子，就为什么地球是圆的？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每个你看到的所有的行星啊、哦，甚至你看的太阳都是圆的啊、哦？就是为什么这样啊、哦？除了说宇宙的一个力量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在声音里面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但是它是类似圆形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钢琴有这样的力量，所以钢琴会形塑出一种跟星系之间相共振的一种。所以为什么我刚讲说五个手指头左手的部分，就是它弹下去的那个声音，会形塑出那个颗粒、那个圆形，跟那个星系是相那跟那个，比如说最左边、最下面、最低频那个声音是跟太阳相关，对不对？那你看。左手的大拇指事实上是月亮，你知道是吧？啊、哦，然后越来从右手这边都是高频的部分，就是你每弹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右手弹进去的声音的时候，不是弹音哪个音的哦，不是弹哪个音，是那个手指头在弹，那个手指头呢就是共振那个星球啊，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星球的星是那个手的关系。为什么？你们可能不知道说，其实我们内在有一个反射跟这个星系之间关系，我们这个小宇宙你看到的部分是完全镜射这个你外面看到所有宇宙所有东西啊、哦。这样讲，因为你们以前没有听过，也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啊、哦，就是我尽可能这样讲了，好不好？这样 DCE 这样可以吗？
对、啊，好像也觉得有点抽象这样的，就是像是那个手的那个是手比较跟这些行星反有近色吗？还是
我只能这样讲了，就是说你不是手这个跟那个近色，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内在有个宇宙，好，内在的宇宙跟你现在外面的宇宙，就是事实上是就是好像一个镜子反射，你知道吧？可是镜子反射，你的反射不，我们的反射的想法就是看以为这个平的镜子反射，现在不是，就是你身体的边界跟你身体边界，你的身体边界以内的世界跟你身体边界以外的世界。两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这个就很难想象了哈。就是你的身体边界以外的世界，跟你身体边界以内的世界，两个世界是相同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可能？我身体边界以内的世界就这么小啊？我身体边界以外的世界是到无穷无尽的外太空啊，对不对？里面有无数的星球啊，对不对？两个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世界？那是因为我们被卡在空间的维度里面，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被卡在空间，我们认为大小远近，你知道吧？这是我们人类对空间的理解。那其实刚好就是相互回应的。所以为什么说《人体使用手册》那本书里，不是《人体使用手册》，就那个上讲，人体内政笔记本那个书里面写说，为什么那么远的那么远几光年以外的那个什么，它上面写卯宿还是什么星啊？我忘记那写那几个星系怎么样跟我们的肝胆之间怎么样去做疗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这个外面的信息是跟我们内在的不同的器官会相互回应？他只是讲一部分而已，因为什么？太复杂了。 就是你知道外面的星系，你知道有几万个星系、几千万个星系啊。那我们你知道我们内在有几亿个神经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是我们不晓得内在怎么运作而已。所以，而且我们对于这个近色的看法，就有我们人类对科学的理解、数学的理解，就是说我人类人体边界以内的世界，跟我人体边界以外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它是用不同的形象、用镜子在反射而已。事实上两个它就是，那你说怎么可能，我身体很小啊，对外面宇宙很大，对对，这是我们人体的想法，就我们人类的想法是这样。其实外面世界跟，所以为什么想常常佛家讲说什么内外一如啊，对不对？内外一如是你嘴巴讲的，真的内外一如就是我现在讲的，外面就是里面啊，没有什么差别。只外面你觉得说啊，外面是星系啊，我里面是神经啊，我里面是血液啊，对不对啊？那怎么可能会一致？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好，大概先要讲到这样了啊。好 ，Vanessa 你好，不好意思啊 ，DC 我先回答到如此哈。
好，谢谢。
Vanessa 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
问题是，那听的人，我们听钢琴的时候，我们是用那个旋转的那个方式去听。那如果弹奏演奏的人呢？那我正在演奏着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就是一边的在听着那个旋转？
哦，那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你弹到一半的时候，你一定从那座位椅子上面摔下来。哦、不用啦，不用啦，不用不用不用。那只是我教你们听的感觉，各位你不要太神化这件事情，就是你听的感觉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听。但你弹的人，你这样弹，弹的人我觉得有给你建议了哈。像那个刚才我建议那个钢琴家哈，其实蛮厉害的哈，就是陈玉香啊，我有没有讲错哈？陈玉香老师哈，他弹的时候，他弹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弹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其实你演奏曲子到一种忘我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你这个我没有了嘛，对不对？你跟那个琴几乎能够合一了哈。那钢人琴合一这种状态啊，大部分是很难到达的。那我当时发明的共振器可以这样，就是钢琴下面加三颗，你的这个弹琴的人下面加四颗，你放你坐垫下面，你在弹同样钢琴的时候，那钢琴的共振就直接会跟你相，你生平，就算你弹钢琴弹了40年哦，你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叫人琴合一啊？那人琴合一的时候，状态的时候呢，那种是声音带你去进入一种状态，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跟各位讲，就是说你有一点感觉，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太阳系就是它内在的太阳系，透过它五个手指头。透过钢琴全部放大，那个能量全部放大，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在运转，你知道吧？就它内在的太阳系透过钢琴放大外面给出来，然后每个人内在的太阳系在听曲子的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那如果你希望对自己疗愈更深，你可以自己旋转，你可以不旋转，你也可以旋转。但你旋转起来的时候，你会进入一个状态，就那个状态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就是你会听音乐到一种听钢琴为一种状态出来，它那个状态是在旋转的过程里面呀，你内在的行星系里面会转的行星啊，会转的行星啊，不是所有的行星都会，你会转的行星都会有共振啊、哦，那你会带你进入另外一种感觉，那个感觉是比较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的哈、哦，所以弹的人不用旋转哈、哦，再讲一遍，弹的人旋转，你没多久你一定从椅子上掉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弹啊、哦，大概是这样，可以吗？
可以，谢谢老师。
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呀？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最后呢就放一首这个曲子哈，就上次那个那个谁啊，黄医师啊，他建议的曲子，但我没有把它放哈。他这个曲子呢，我觉得也蛮好听的。可是，哎，他的曲子我放了去了哈。好、啊、的，他的曲子呢？跟今天的钢琴比较没关系，但是因为我上礼拜天本来答应他说晚上要放那个曲子，但我觉得也跟大家放一下哈，就是说他这个曲子呢，我个人觉得他说有对于脑袋的这个前叶、中叶、后叶有一些共振的功能哈，我觉得也有哈，但是我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是。有些时候那个声音哦会有一点点延迟，它的声音的延迟不是说那个效果的问题，是那个它的部位哈、哦、感受不一样。那没关系，我们也来听这首《Oh Holy Night》哈，我们来听这首。然后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因为我已经超时很久了哈。还有人 ，Sarah， 你要讲什么东西？好了，你上来说吧，好久没见到你了。Sarah， 你会弹钢琴，我知道。
哦， 哦，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刚才一直没有机会可以举手，然后我现在走到一个角落，然后我用很快很快的一个问题问一下老师，然后因为我刚刚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老师关于就是那个钢琴的那个共振器的部分，就是是只有演奏琴还是说 upright 的那个 piano 也是可以去使用它？
可以啊。Upright piano 基本上它是这样，它中间两个脚嘛，旁边两个脚，那它其实是用四个脚接触地板的。那其实在那个钢琴来讲，基本上来讲，其实我们三个脚就已经会就是会形成一个支撑嘛。所以如果装的共振器来讲，对于立式钢琴来讲，当然没有像那种三角钢琴来讲效果那么强啊，但是你装上去的时候感觉还是会非常非常不一样啊。
所以也就是说，像平常弄演奏琴的话呢，你装了共振器以后，让你那个盖子翻开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我们那种在放在那个墙壁旁边、屋角旁边的那种直立式钢琴的话，也不太容易把板子翻开去跟这个共振器共同一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共振器跟你板子翻不翻开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是是是是，
因为它最主要是把整个的钢，因为钢琴是一个很大的共振腔，而且力量非常大呀。那一般来讲，一般人很难想象了，就是说，上次我在内地的时候是跟朗朗的经纪人哈，王任涛老师，他来试我的共振器啊。那他是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哈，那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三角钢琴哈，那他来试，就是我把那个我的共振器装在那钢琴下面的时候，共振器就是现在的超波导引体了，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大花了哈。放在下面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弹的时候，他弹了吓一大跳，说第一个他觉得为什么这个乐器的音质会提升，而且声音比以前质感变好。第二个更神奇的一件事情是说，他觉得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原因是说为什么这个钢琴会变得比以前好弹，就他的触键的感觉会变得 easier， 你知道吧，就他的这个整个钢琴的反应会比以前更会给你一些反馈，你知道，而且反馈是很直接的。那他觉得很神奇，会这样。其实不要说了，帮我拍那个声音的力量这个视频的那个有声书，不是那个什么事，我那个声音的力量六个半小时那个视频，那位摄影师他的太太就是北艺大钢琴专修毕业的。我去他新庄家里面拍一个视频，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感觉。在他的那个招待所里面，把那个钢琴放在那雅马哈钢琴下面的时候，他弹吓一大跳，说杰克，你当年要是我你早一点发明这个东西让我去北艺大的话，我到现在可能还会弹钢琴哦，我不会放弃钢琴哈、哦，因为他觉得他整个弹钢琴的效果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最重要是，如果有机会啊，当然不是有人有机会，你的自己座位的下面哈、哦，就是你自己座位的下面，你也可以放四颗共振器在那。那里一下，你真的会这辈子体验到那钢琴会跟你合一，就是那个震动会传过来，你知道，不是透过你的手，那整个共振，你那个很难去形容。就像我们那个 finger style 那个吉他手，全台湾第一名的，他那时候跟我试的一样，他那个吉他，他就坐在那个，他除了说他的吉他放在共振器上面，然后呢，他的座位的椅子上面，下面再放四颗共振器的时候，他自己在弹的时候，他说这把吉他已经跟他20年了，他自己弹 finger style 吉他非常强，他弹的就感觉说。就不知道，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的共振竟然会跟这个吉他会相共鸣哈、哦。当然，这是一个比较 subtle、比较细微的感觉了，不见得每个人都感受得到。那对你来讲，我觉得你一般如果是立式钢琴的话，我也不建议你用这个共振，因为我们的共振性不便宜啊、哦。有时候立式钢琴也没多少钱，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 CP 值的问题了。那每个人对于音质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那我先
谢谢
讲到这里。
好，对，那因为如果说我有兴趣想要去买的话，因为我是两种都有，两种钢琴都有，所以我在想说是要。
你可以，
你是
双轮还是单轮？你那个三角钢琴是双轮还是单轮？
是，
你知道吗？双轮是说每一只脚哈，有三角钢琴有的每一只脚下面是一个轮子的哦，单轮了啊，单轮的意思。你是双轮的话，就要你知道双轮吗？那 grand piano 非常大的，它可能是一个脚就下面两个轮子啊、
嗯，
那个两个轮子。要特别定制、哦、单轮的话是 OK 啦，就我大花就是当年就是专门给单轮的，你可以先试三个单轮、嗯、就是三个大花放在下面，你去感受一下那个声音的变化，那很简单，你只要找一个男生跟你三个人就可以了， 你只要一个脚拉起来放上去，三分钟就装好了，很快。
哦，
对。
好，那我到时候再私讯老师，然后问一下，
对，
能够寄到美国来这样子。
啊，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大花寄到美国都没问题啊。
OK，
好，到时候我们再聊。好的，那个谢谢大家提问哈，那我们最后用 Holy Night 作为今天的结束哈，这首曲子也很好听哈，可能也没办法放完。谢谢黄国芳医师，常常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提供很多的资讯啊，这首曲子他提供的。好啦，那今天就在这个 Holy Night 之下我们结束了今天的课程哈，那非常谢谢大家能够的参与哈，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告一个段落哈，也谢谢大家的投入好不好，那礼拜天呢我们在讲这个情绪意识重启的第二堂，就是神经细微能量的神奇触动，微波与无感哈，这个课程也非常有意思，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来探索声音，探索自己，然后在意识重启的部分，这是第二堂课，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哈。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早安、午安，拜拜，谢谢 Sarah， 谢谢 LT， 谢谢 DC， 谢谢 Lawrence 啊，谢
谢
大家，
谢谢
哪里，谢谢谢谢。晚安晚安，那我把这房间结束咯，谢谢你们，谢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我们下面有我们很多的平台里面都有我们精彩的内容哦，记得开启小铃铛哦。